世界上所以你可所发生的。伊朗就是古时候的波斯的势力，最后呢到了今天你很明显已经到了地中海边了。那莫非给你一幅图画就是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吗？那我们再说这些，就给我们看见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自己，所以用属灵的层数来讲不错，在主回来以前教会心腹已准备好，这是属灵的层次。属地的层次是什么？他说我的弟兄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听我言，我心里本想建造殿宇安放耶和华的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。你看见吗？约柜作为我神的脚凳，所以圣经里面是把约柜当作神的脚凳，所以难怪132篇啊，把大卫说他在他的脚前下拜，这是很清楚的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他对他儿子告诉他儿子说我有意思，结果说流了太多的血。那么这个你悄悄话告诉儿子就可以了，现在呢他被拒绝了，被说 no， 他告诉所有这些以色列精英，所以他说我已经预备好了建造的材料，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，因为你是战士流了血。然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我父的全家拣选我做以色列的王直到永远，因他拣选犹大为首领。你看见吗？大卫怎么以撒为怎么可以做以色列王到永远？他能够做以色列王到永远，为什么？是因着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主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实在是有属灵的眼光。然后再读下去，他说在犹大支派中拣选我父家，在我父的众子里喜悦我，立我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耶和华赐我许多的儿子，在我儿子中拣选所罗门做耶和华的国位，治理以色列。耶和华就说你儿子所罗门必建造我的殿和院宇，因为我拣选他我做我的子，我也必做我的父。你看他神的旨意再说一遍，他把自己的心愿和神的旨意再说一遍。然后现今在耶和华的会中，以色列众人眼前所说的，我们是也听见。你们应当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一切的诫命谨守遵行，如此你们可以承受这美地，遗留给你们的子孙永远为业。大卫是王，但是你看大卫说我可以命令你们这样做，不，大卫怎么说？你们应当寻求神一切的命令，去寻求神，看看你们所得的明白神的旨意是不是一致，是不是一样的。但这个是属灵领袖，属灵领袖不是用高压，不是说神的权柄在我手里，不是说神对我说话 你们非做不可，不错，我是觉得非做不可。但如果要做的话，我们要起来，所有的精英都要起来。那现在这个负担怎么传递出去呢？大卫就把负担就传递给他们，然后呢就在这许多人的面前，当着许多人他向所罗门，第12、第9节，我儿所罗门呢、啊、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，诚心乐意的侍奉他，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，若寻求他，他必使你寻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许多人的面，大卫鼓励他的儿子寻求神。今天很多父母的把他在神面前寻求神的结果，把那个担子放在儿子身上，要他儿子来遵守。不，你既然是与神面对面，你明白神的旨意，你不能够代替你的儿子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必须寻求神的旨意，他必须与神面对面。你在神面前是活的，他在神面前必须是活的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我们知道说属灵的事是没有遗传，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你帮助你儿女的时候，你要看见的时候，你明白神的旨意不代表他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可以把话讲清楚，那是你的意思，他可以接过来说我爸爸怎么说，他从来不能说神怎么说。但如果他从神面前寻求神的旨意明白了以后，他能够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。所以他说当谨慎，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的刚强举行。所以在众人面前你看见吗？再三的，现在呢这个课已经快到尾声了，实在说来这些话好像一命一样，好 像遗嘱一样。大卫知道他没有多久太阳要下山了，在太阳下山以前，你看他千嘱咐万嘱咐，他当着许多人面鼓励他的儿子。这一切吗？不是。你不是理解，大卫将殿的游廊、房屋、库库、楼房、内殿和圣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。你要见到神吗？你要谨慎。这句话神不止对大所罗门说，神也对摩西说。摩西有一个危险，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，他不知不觉的，他参观了许多的庙宇，他很自然的就把他在埃及所得的印象，很自然的，当他见到会幕的时候，很自然他去参加一些意见。神说你要谨慎，一切都要照山上的样式。如果是神的殿，蓝图不是摩西的，蓝图乃是神自己的。所以现在你看大卫他得到蓝图了，我们等一等看见他的蓝图从哪里来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现在要像建殿的游廊吗？房屋吗？府库吗？楼房吗？内殿吗？圣所的样子吗？那么好了，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意见进来，不可以的。他把他指示给所罗门，所罗门建造圣殿，蓝图是谁的？蓝图是大卫的蓝图。好，我们再读下去，你读到第十九节，或者我们看到十二节，你看啊，这个十二节，第十二节呢，又将被圣灵感动所得的样式，所以大卫是被圣灵感动，他得到了蓝图的。那么就是神殿的院子、周围的房屋、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是。你读前面以为是大卫的蓝图，其实现在叫大卫受感圣灵感动所得到的蓝图。然后十九节，大卫说，这一切工作的样式，就是那个蓝图，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，使我明白的。弟兄姊妹，当初神用他的笔头写了两块法版给摩西，然后在山上，神就把那个会幕的蓝图画给摩西看。现在你要建造圣殿，神用他的指头画出那个蓝图来。现在大卫蓝图准备好了，交给所罗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罗门只是个人，建造的人，到底应该在哪里建造圣殿？那个基地是根据神的启示，是借着神对大卫启示，他们终于找到了摩利亚山，然后预备铁、预备铜、预备锡、预备石头，预备硬体，也预备软体，预备所罗门和他周围的人。然后呢，所有不侍奉的人、利未人、这个祭司和唱诗唱歌的、守门的，个个都准备好了。现在的侍奉不只是祭司的侍奉，不只是利未的侍奉，不只是歌唱的侍奉，包括守门的侍奉，这都是最荣耀的侍奉。大卫都准备好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就一切了呢？不是。如果你要建造圣殿的话，你在这件事情上一点的职务也没有。换句话说，在建造圣殿这件事情，所罗门的智慧被带到尽头。不要忘记了，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。圣经告诉我，他的智慧是空前绝后的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有他的智慧。但是智慧的人最大的危险，他运用他的智慧，然后呢，你看你说，就把他自己的意思加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所以大卫告诉他说：“我儿，你要谨慎。不错，神把智慧赏给你，但是你在建造圣殿这件事情上，所有的蓝图都是神的，所有的智慧都是。”所罗门的智慧一点的贡献也没有，这是惊天动地事情。神为什么拣选了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？他最有智慧的人，有个最大的智慧，在神的旨意上，在神的建造上，他是一点的贡献也没有的人。这是神在不光在大卫身上工作，也在所罗门身上工作。然后到讲完了这些以后，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：“你当刚 刚强壮胆去行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，与你同在，他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直到耶和华的殿的工作完毕了。然后29节，他就对会众说：“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，还年幼娇嫩，这工程甚大，因这殿不是为人，乃是耶和华神建造。我为我的神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银器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做银器，铜做铜器，铁做铁器，木做木器，还有红玛瑙和香镶嵌的宝石、彩色的一切的宝石，并许多的汉白玉。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，就是俄斐金3000塔连的金金银子7000塔连的以贴殿墙，金子做金器，银子做银器，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金子。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大卫，太阳要下山了，在夕阳要西下的时候，大卫有一个呼吁，他自己做到了，他为神预备了一切。他说：“我从不在乎。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，在就在预备建造圣殿材料之后，又将我自己积蓄的金银献上，建造我神的殿。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神呢？”弟兄姊妹，下面接着的呢，看见百姓，他们都乐意献上，请记得。奉献是会传染的，你的奉献如果真的，别人也会奉献。一个父母的奉献真，他儿女一定会奉献。奉献你不需要去鼓动，奉献这里没有一个人是神的稀释合乎神心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然后接下去就是最后你看见大卫称颂耶和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人诚心乐意献上耶和华，百姓就欢喜，大卫也大大欢喜。现在当大家把一切都献上的时候，大家把他们的以撒统统献上，那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当然就是摩利亚山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大卫果然是个诗人。所以最后夕阳无限好，太阳慢慢下山的时候，有一首歌大卫要唱的，那就是29章。然后不止大卫唱的歌，会众也唱和这支歌。最后呢，他们再一次告所罗门作王，然后最后大卫就回到神那里去，他在位一共是40年，所以历代之上就告一段落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神的旨意乃是神的殿，在主回来以前，主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。那现在问题是，谁能像大卫一样坐在宝座呢？今天我蒙了许多的恩典，都在恩典的高峰，像宝座一样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不愁吃不愁穿，一切都有的时候，你应该没有苦难，你应该不会失眠，但你还会失眠，你还有一种苦难。当神的心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，你睡不着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神所要用的人。也许他没有直接的建造神的殿，但是你读完这一段以后，我问大家，在建造神的殿这件事情上，90%以上的工作是大卫做的，所罗门只是最后临门一脚而已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所有的荣耀都归给所罗门。现在讲到圣殿的时候，是所罗门的圣殿，没有人说是大卫的圣殿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所有荣耀归给别人？你做了，你摆上了，别人好像看不见，圣殿一盖起来大家都看见了。你巴不得能站在最前线，你巴不得能让人看见，说你看你有份的。但是说你不是那个人，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把我们打到灰尘中，一面我们为神工作，一面我们又不是为神工作，一面神用我们，一面神又不用我们，这是矛盾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矛盾的故事就是整个历代之上的故事。好了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，我们。 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觉得我们不配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心离大卫很远，但主，我们有一个意念，我们有一个祷告，但愿大卫的心能成为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的主，但愿为着你自己的旨意，为着你要在你回来以前要得到荣耀的教会，我们告诉你说我们都在这里，但愿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